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我们带孩子去公园玩，那两个孩子就玩在一起了，那很显然父母就聊聊天呀。哦，孩子多大了？
对，
我家孩子5岁了。你家孩子？哦，我家孩子6岁了啊。聊一聊，哇，这个孩子比我家孩子还小，就可以都可以背古诗了，这个都可以数学算数，还可以讲英文，哇，这个你就无形当中就产生这种压力了。
焦虑了。
对，这个焦虑，我是不是也要送孩子去补习班？又回到我们上一期的话题了，内卷，我们再卷进去吧。
很多尤其很多年轻人了，他觉得哎，真的别人都有这些，我怎么会没有呢？
是
我不比别人聪明吗？
我
没有别人勤快吗？对不对？还是我长得不帅吗？都其实可能都不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我就不能，我就没有拥有呢？
是，
那焦虑就来了。
对，
对不对？
对
啊。就因此就会想更多的办法，或者去学习，进修，等等，这些从正的方面来说这是好的，他有压力才有动力嘛，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好像就迷失了自我了。
敢为天下先，凡事挑一尖，无所畏惧，大义凛然。
这太难了，
有话就直说，说出男人心里话。
这里哦，太难了。
难中的难不是困难的难。
来到今天的我太难了，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刘辉。
其实上一期节目啊，我们聊到这个内卷哈，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没有聊透，因为这个东西呢，它现在好像是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了，就有点像那种比如说那种海啸，它已经形成了之后，你想要阻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
是
无法逃避。
对对，所以我就其实挺想说我们来就是再剖析一下它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那最近呢，我就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它提出了4个字，叫做贩卖焦虑。
好像有一个人是以贩卖焦虑著称的，叫做罗振宇
啊，逻辑思维的那个是吧？
就是人们通常都是说他在贩卖焦虑嘛，其实是开玩笑的说话，就是他会通常说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再不读点书你就跟不上了，好像你会听过他的课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焦虑。
你说到这个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那个哔哩哔哩啊，做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叫后浪，当时就是一下子网上全传遍了。
对，
其实他这个视频做得很好，
对，
从某种角度来说非常正能量，但实际上这个视频无形当中释放了很多的焦虑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后浪里边基本上形容是90后00后的生活嘛。
对，
但是很多的90后00后的网友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发现自己不配当一个90后00后。
别说90后00后了，那更年龄大一点的像我们这样的人，那看了之后觉得哎，这那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只能算浪。对，后浪，我们只能算一个浪。
是前浪是吧？
前浪都算不上，
被拍死在沙滩上的了。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贩卖焦虑，其实也是算是挺有必要的。因为现在特别是网络上啊，自媒体时代嘛，无论是公众号啊，还是视频号啊，就等等这些的流量媒体啊，好像每一天不断的在跟你灌输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优质生活。但同时呢，它其实就是在贩卖焦虑。 大家有没有被贩卖过焦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哎，这样突然间一说的话，我好像很难就是说把很多事情梳理出来，但是呢我觉得首先可以说的就是我很难去贩卖焦虑给别人。就是我没有主动的去贩卖，我让别人因为我产生焦虑，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那别人有没有说向我贩卖焦虑呢？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说主动的啊。但是我们会不会受身边的人事物的影响呢？
无形当中。
对对，我觉得会的，会的。但是我们要分辨，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呢，我们带孩子去公园玩。那哎，两个孩子就玩在一起了。那很显然父母就聊聊天呀。哦，孩子多大了？
对，
我家孩子5岁了。你家孩子？哦，我家孩子6岁了啊。聊一聊。哇，这个孩子比我家孩子还小。就可以都可以背古诗了，这个都可以数学算数，还可以讲英文。哇，这个你就无形当中就产生这种压力了。我家
焦虑吧。
对，这个焦虑我是不是也要送孩子去补习班？又回到我们上一期的话题了，内卷，我们再卷进去吧。你知道吗？会有这种焦虑存在的。哎，这是因为孩子产生的焦虑。那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因为我们同龄人之间产生焦虑啊。被贩卖焦虑。比方说我们春节回家走亲访友。
对。
聚在一起吃饭。一聊，哦，你在哪里啊？我在哪里？哦，你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工作怎么样？事业怎么样？赚多少钱？这一讲，哎，我这个心啊又被扎了一刀，这个焦虑又增加了一点，是不是？我们是这样被贩卖焦虑的。
但是像你说的，有可能呢，他们不是故意的。
哎，对，
只是在闲聊当中啊产生了一些东西。
是，
对，
可能。对方只是一个善意的举动，他只是陈述一些事实而已，
是
啊，没想过要卖你什么东西哈，但是你无形中有压力，但是我回来就想回应一下张凡说的，其实你觉得自己没有贩卖焦虑给别人，
也不一定。
哎，对，因为你可能是无心的，
等一下，
无意义的。
我们先向辉哥道个歉吧，辉哥，对不起，让你焦虑了。
我是非常焦虑啊，因为我记得你年初的时候要一个计划，要今年读几十本书。
啊，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都很焦虑。
啊，对，没错，
所以我把那个计划给删了，
删掉了。
我向你道歉。
哎，你看，这不单这数量上比不上啊，
对对对，质量上也差着呢。
对呀，所以其实我想啊，这个焦虑可能来自于比较
啊，
就是你跟别人的比较，
是
对吧？
是
比不上，哎，就有焦虑
了
啊，都其实生活上常常都有这些东西啊。也不是现在才说。不过这个现在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焦虑为什么那么多，以至于有这样的名词出现，对吧，贩卖焦虑，其实因为有很多这些资讯是故意把这些焦虑卖给你的，
没错，
做出来的，
没错，
就是好像我们经常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需要的，对吧，你看我们能看电视，其实有的看已经很好了，
哎，对，
哎，可能你的要求就要大一点的电视，
75寸的了，
是吗？
我们用手机，其实能打电话就好了，
对，
哎，现在要上网，不能上网就不行了，对不对？
没错，
不能显示那个绿码，不能上街了
啊，对，
对，等等这些其实真的很多，是不是必须的？这很难说的。
对，其实我们就是聊到这个贩卖焦虑，一定逃不开一个东西，就是现在资讯太驳杂。
对，
我怎么觉得上当了呢？
啊，
你们还没有说有没有被贩卖焦虑呢？
我们重点是要批评你贩卖焦虑。
我们说了，就是 被贩卖很多了，
对，
就身边很多东西，看你都贩卖焦虑给我们了，你不就贴身了吗？对
对，
我已经道歉了，你不用再提了，
没关系，这个其实也不需要道歉，因为你也没有做错什么嘛，
对对。
而且我已经把计划给删了，尼洛可以作证。
因为他今年他那个计划已经减掉了 N 多本了。
啊、不是减掉了、是直接不读了。
其实破镜难以重圆了。
好，我们尼洛有没有说在你的，因为我不知道像你这个阶段会不会有、来自于社会啊或者周边的人让你觉得好像你被贩卖焦虑了。
我觉得肯定有的，就是。因为同龄的人来说，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早期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在我之前那个教会，我算是年纪比较小的啊、其他人都是比如大我七八岁啊十几岁那种，相对来说呢，我会看到他们可能面对一些生活的压力，那我自己呢就不会太明显。
嗯，
但是随着就是慢慢这个成长了，年龄增长了，同时呢教会的这个年龄层也发生变化了，
嗯，
我变成那个看起来比较老的那个了。
嗯，
那或者说就同一批的人去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挺差劲的呀，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那当然呢，这种感觉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的观察嘛，那我们不称之为贩卖焦虑嘛。我们之所以聊贩卖焦虑，是有些人主动或者是被动无意的加给你的东西。
嗯，
我记得很清楚啊，曾经有一次呢，我跟太太去一个弟兄家吃饭，那这个弟兄呢，他的家庭条件很不错的，然后呢，当时我处在什么环境？我当时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
嗯，
没有收入，
哎，没有收入的。然后呢，我跟我太太也没有结婚的，其实那个时候只是恋爱关系。然后其实我父母当时是对我的前途是很焦虑的，
嗯，
常常只要看到我在家，就是各种的，也不出去找个工作，就是这种的东西。
嗯，
那以至于呢，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挺挣扎的。那但是后来我以前在其他节目也讲过，就是我后来我真的是我觉得是借着那个机会啊，让我学习了等候神，然后寻求神，就是我真的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说我不再自己找工作了。
嗯，
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尝试着找过一些工作，但是呢都失败了。而且这个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耍小聪明，
嗯
啊，比如说我在简历上做一些手脚啊，就是人家一看，哎，这个简历还算是我们需要的人，但其实面试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结果并不是理想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哦，我不再自己主动找工作了，如果是神给我的带领，我愿意去做。那结果就在我自己开始等待的这段时间呢，有一些这个关心我的人就来了。
嗯，
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弟兄啊，去他家吃饭，然后呢整个的对谈当然就是比如说，哎呀，我知道某一个地方有一份工作不错，你可以试试看。
嗯，
然后呢其中有一句话我是到现在都记得的，这个弟兄说了一句，说我现在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维持家用。
就是你会觉得，对于我来说，即便你不工作，你都够家用。
对，
因为他的家境很不错。
对，就我刚刚讲了，他条件很不错了，已经。
嗯、
我不是否认他说的这句话，而是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站在一个对等的角度去看待的。
嗯，
如果说我们是出于一个为着别人好去帮助别人的，其实你更多是要了解你想要帮助那个对象他现在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他将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讲说我努力工作是为了维持家用。所以呢，潜意识里边我会有一种误解，是如果我想要维持家用，我得更努力才行啊。
嗯，
能明白我的感受吗？就我当时真的是这种感受，就是为什么维持家用变成了一件那么难的事情？
嗯，
当然有可能我误解了，但是那个当下我真的是被贩卖焦虑。
是吗？
嗯，
我个人听过你这个案例啊之后，觉得他的这种关怀的就是用语啊可能不合适。
嗯，
但是呢他这个应该不叫贩卖焦虑，他整个这个就是叫没有有一个叫共情的那个心理。
嗯，
就是你刚才说的没有站在一个对等的角度去看待他身边的这个弟兄或者他这个一个教会的成员。
嗯，
但是如果说贩卖焦虑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指当然也是无形的，就是无意中说的话会让你觉得有更多的压力。就像我们现在出去别人说的话或者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会让你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我好像有点差劲了，我好像要非常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够达到他们所说的那个程度。这叫做贩卖焦虑了。其实呢，现在的很多的企业呢，他们打广告呢就是在给人贩卖焦虑。
那对对，
你知道吗？
对，
就是在给人贩卖焦虑。我们从小孩子说，他会告诉你叫艺多不压身。你要去学呀，你不学你将来就是竞争不过别人。所以你有很多的焦虑，你要去让孩子学。那从我们成人角度来看呢，他会怎么贩卖呢？他会打一个广告说，你买了这辆车，你的人生会焕发出光彩，有一个成功人士的标配。你没有呢，你就是好像差劲。你会因此而焦虑，特别是你身边人恰恰都有了的情况下。所以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很多农村的人啊，就真的在农村的人啊，他们会怎么觉得呢？车这个东西啊，或者说房子这个东西啊，它就像核武器一样，你可以不用
啊，
但你必须得有。
哦，是这个意思。
你懂吗？你懂吗？很多人倾家荡产的在外地工作，比如说我在上海、在广州、在北京工作，我买不起房子怎么办？我在老家买，也不住，
反正我得买一个。
我买一个，别人一说你有房子，我有，在哪里哪里有，在哪家房子没人住，空着。那个就像核武器一样，我不用，但我得有，你知道吧？车子也是，
这个比喻真太恰当了。
就是这样子，
太高。
车子也是哦。一年到头也不开个几，在城市里面，比如说外地牌照在很多大城市是限行的。
对对对，
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这样大城市，对外地牌照都是限行的。那你很难就开，又堵车，你上下班可能坐个地铁更方便。
对，
所以买个车呢就是回家的时候开一开，过年的时候开一开，那一回家我有车。是这样，
十几个小时回家了。
对，是，所以真的我们是被这个舆论的环境啊贩卖了焦虑。我说的是一个真实，特别是你跟同学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哦，我有房，在某个城市买的，都是家乡嘛，我也开个车，没你好，没你好，但是也有了一辆，是这样子，哇，我们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氛围当中被贩卖，同时呢，我们也乐意去贩卖焦虑给别人，特别是当我觉得我有了的情况下。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说好像全世界都在贩卖焦虑，只是呢大部分的人所形成的价值观给焦虑提供了暖床。
哎，是，
就是别人贩卖的就你很容易就吸收了，就是那种。我就想到一个特别经典的这个贩卖焦虑，就是小的时候啊，我们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是啊，
是。
现在呢我们也是的，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那父母会说，哎，你看那个邻居家的孩子已经怎么怎么样了，你要不要努努力。
对，
其实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
说到这个贩卖焦虑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你呀，你有没有自己的定见。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定见在你做的事情上。如果有定见的话，别人的话、别人的观点、别人的选择不应该对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困扰和焦虑。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中国传统吧。
嗯，
有一句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好像中国人习惯这样子了，所以人家一卖给你，你马上就照单全收，就这种感觉。你包括这个以前张凡也提过嘛，说身边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可能希望以后孩子竞争力大一点。
对，你问他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
别
人
都送了，
都送，所以这就是他的原因。
对，
我自己嘛，其实如果从我自己来说呢，因为之前我也说了，就比较没那么感觉大压力的。
对对对对，受您父亲的影响。
对，无论就看什么情况，就你怎么贩卖，你卖我不买嘛。对不对？
是是是。
焦虑呢，这我刚才说的来自于比较。你感觉我以后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我就 不行了，
嗯，
我跟别人就不一样，
嗯，
我或者别人会瞧不起我，
嗯嗯嗯，
对吧？
嗯，
你拿自己跟别人来比较，那肯定很多很多焦虑的地方了，对不对？
嗯 嗯, 嗯。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就说：“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对不对？”
嗯。
哎、
嗯，
我想想，我今天有的，起码我有饭吃。有房子住、
嗯、
有衣服穿、
嗯
啊、不会冻着、
嗯、
不会饿着、
嗯、
对不对？这都我比很多人要好的多了其实、
嗯、哼，
那你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嘛、
嗯、
对不对？
就是其实我认同辉哥这个点，但是现在网络上的更多的风气是指、
嗯、
这就够了吗？
对，
你知道吧？
对，很多很尤其很多年轻人了、
嗯、
他觉得哎，真的别人都有这些，我怎么会没有呢？
是
我不比别人聪明吗？
嗯嗯，
我没有别人勤快吗？
嗯，
对不对？还是我长得不帅吗？
嗯、
都其实可能都不是这个原因、嗯、为什么我就不能，我就没有拥有呢？
是，
那焦虑就来了。
对，
对不对？
对
啊、就因此就会想啊、更多的办法，
嗯嗯嗯，
或者去学习，
嗯嗯，
进修，
嗯
啊、等等，这些从正的方面来说，这是好的，
嗯哼，
他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好像就迷失了自我了，
嗯，
对不对？很容易就是，哎，别人有我也有嘛，
嗯
啊，这不是本来我应该有的东西，
嗯 嗯, 嗯
啊，没有办法就沉下心来，哎。根据我的需要，
嗯，
我的能力来计划、
嗯、
我要做什么、嗯、我要学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很容易就受这些思想影响啊。
对，
其实我们说到底呢，就是这个人是否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哦。
嗯
嗯，
我们说到这里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世界上的观点叫做风声和一些风潮会给他带来一些冲击，比如说他 听到了，
嗯，
但他会依然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和路线。如果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自己的定见，那他只能跟着潮流，因为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嗯、其实按你这样描述，我反而认为说就是除了独立思考，还是说人一生要寻求到一个自己的使命的问题。
嗯，
因为我可以有目标嘛，我也可以有理想、
嗯、
但是这种目标和理想有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些的变化的。
嗯，
但是使命呢，其实更多意义上是你背负了之后你要贯彻始终的一个状态、
嗯、
很多其实我知道，比如说有一些科研工作者，
嗯，
他们没有什么功利心的、
嗯、
他一生可能只想攻破一个科学难题。
对，
嗯
啊，我们以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研究这个医学方面的、啊、等等这些、
嗯嗯，
其实在他研究成功之前所有人都不认识他的。
对，
嗯，
当他功成名就或者说他攻破了这个难题之后，他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嗯
嗯，
从某种角度这是他的使命。
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有那个使命带进去了，那可能确实能够做到像张凡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不为外界所动啊。
嗯，
其实刚刚我们说贩卖焦虑，刚刚辉哥也特别讲了，其实很多是很多人故意的去贩卖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信息究竟是什么样的。
嗯，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啊，现在一些社交媒体啊都处于是大数据时代。
嗯，
什么意思呢？可能我搜过一个英语补习，
嗯、
可能就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你每天看到的广告都是类似的。
对
对，他会推送给你，
对，
自动推送、
嗯、
他会告诉你哇，某某人原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水平，但是他参与了这个补习之后、
嗯、
他成就了怎么样的一番事业等等，这些东西
很人性化了。
对
因为 你的对，因为你有这样的需求啊。
对，但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点而已、
嗯、
他不会，他会不断的帮你放大。
嗯，
放大到一个地步，就是像辉哥说的，我不得不做了。
对、
嗯，
这些东西包围了你的时候啊，
嗯，
你的眼光，你的身边就是这些东西啊，
嗯，
你没有办法突破、
啊，对啊，
对吧？你就看不到别的东西啊，
嗯，
常常你就觉得不这样做就不行，所以唯有在这当中来选择了。
对，唯有内卷了。
对对，我们只能被陷入进去，
嗯，
越陷越深，
嗯。
所以在这中间，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定见和选择？
嗯，
我就在想，其实现在在这个贩卖焦虑或者被贩卖焦虑的大的环境跟氛围当中，是很难产生一些有工匠精神的人的。
啊，
嗯，
对，
其实真正一个行业需要的是那些工匠精神的人。
对，
他们在一个行业里面，在一个事情当中，嗯，勤勤恳恳的努力一辈子，这样子才能够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有一番的贡献和成就。
有一个词叫做深耕嘛。
对，
嗯，
只有这样子才可以。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太多的人都是叫急功近利。我总是希望尽快的能够产生回报，有投入，甚至零投入有回报，怎样回报会更快又更多，这是我们期望的。有一项数据调查让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嗯，
学生毕业或者在小的时候问他梦想啊，
嗯嗯，
我们没有接受过什么老师、医生，顶多就是这两个了，
军人，
对。我们的梦想就是当老师或者当医生。
嗯，
现在的学生哪怕是大学生，你问他有什么梦想，你知道吗？曾经有一项数据调查，有很大的比例说我的梦想是当网红。
嗯啊，网红赚钱嘛，
嗯，
来的钱快，
哎，对，
出名
又出名，
又
来又
出名，
知道吗？这是他们的梦想。
嗯，
这个就是因为在这个环境跟氛围当中，我来钱又快又能出名，何乐不为呢？
嗯。
所以你到直播网站上看，形形色色的人都在直播，总是希望能捞点打赏，
嗯，
或者说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名。
嗯，
我们在这个氛围当中就是这样。
嗯，
不愿意在某个行业里面能够耐得住寂寞和枯燥，
嗯，
能够深耕下去。到节目快结尾了，我觉得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要受别人影响，而是说首先呢，我们不要在焦虑的环境当中叫做盲目跟风吧，至少我们可以这样
助长了，
对，助长了这个叫焦虑的那种气焰。
嗯，
我们不要盲目跟风，
嗯，
而是要去看看在这件事上这是不是真实的是我的需要。
对，
如果真的是我的需要，哪怕它不向我贩卖，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奋斗。
是，
哪怕它如果它不是我的需要呢，你再怎么去贩卖，我也不能够买账。
嗯。所以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啊，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也邀请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刘辉。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看见人的需要，日夜守望祈祷，带人重回你的怀抱，每天专注双眼，靠着神灵述说你奇妙恩典。